说，神不止创造我们，而且神创造的目的是什么。不过很可惜，就是大家今天花很多的精神要去证明创世纪是合乎圣经。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做，但是呢，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忽略了圣灵写创世纪，尤其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，它有个中心的指向，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漏掉这一点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呢，我们回到圣经，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创世纪，你就知道原来在这里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呢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个天是多数的，地呢是单数的。地虽然是单数的，但到第二节你看整个的尽头呢就转到地。所以明显明白吗？人算什么？但神呢是把我们放在心上。地球算什么？如果就是今天整个的宇宙学来看的话，它根本是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，而且在银河系还不在中心的地带，那是在什么？在边疆的地带。所以从某一个从地理的位置来说，从各大小来说，如果今天把太阳挖地球挖空的话，太阳挖空的话，可以装130万个地球。所以就怎么今天讲到神的创造，有许多的星球比地球大，有许多位置比地球更适中，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？是什么原因？到了第二节，你看见圣灵的尽头就转到地，所以地变空虚混沌，或者地是空虚混沌。所以第一章后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地球上的情形。所以现在你慢慢就明白了，为什么神要创造宇宙呢？神创造宇宙的目的最中心点不是天，最中心点乃是地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呢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家为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神为什么要创造地。神今天在天上他的旨意不能完全彰显，现在如果神要完成他的旨意的话，要行在地球上。所以神创造地球，神对地球有个目的，这个地球就像神的太空船一样，然后最后呢终于叫神的目的能够完成。所以很自然的你读到第二节，地就是空虚混沌。现在你不要问告诉我天是怎么样，创世第一章没有讲天，现在你不要告诉我说这黑洞怎样，圣经没有讲黑洞。因为现在你看见了圣灵他全部的精神，因为他的心不在天，不在有多大，不在有多伟大，因为怎么现在他的心在这个地上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地好像神的太空船一样，最后有一天呢，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这是第二节以后很自然的就讲到地的情形。好了，我还记得一个故事。当人类啊第一次登陆月球，那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月球呢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太空船呢？是 NASA 是借着那个太空船，最后呢把人带到地球上去。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太空船呢是 NASA 为什么要盖这个太空船，因为 NASA 有一个目的，有一天希望人能够走在月亮的表面上。那你怎么达到呢？你就发现说原来呢那个太空船把它带去。所以第二天呢，我就看到纽约时报一个一大版的广告，那一大半的广告中间当然就是那个很丑很难看的那个太空船，然后它上面怎么写呢？它虽然丑，就指着这个整个太空船很丑，它却得要把你带到那里。所以我在想说谁做这个广告，哇，一大片，大家都知道太空船很丑嘛，大家都知道说是太空船是把 NASA 把太空总署谁啊转了做的事，终于呢把它做到了。那是现在谁愿意花这个冤枉钱来替太空总署做广告啊？所以后来我才发现下面呢 是谁做广告的，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啊，在纽约啊，到处啊都有一种车子，像乌龟的样子，叫乌龟车，所以小小的很方便，很丑，很难看的，明白吗？但是很小，它体积很小，但它可以带你到你所要去的地方。所以很简单的，表面上是说，哎，那个太空船很丑，终于把你带到月亮。他说现在你还在纽约啊，那么你要到处跑的话，不要忘记了你要买的是乌龟车，因为乌龟车呢，不管它丑，但它可以带你到任何地方。同样的，地球虽然小，地球虽然丑，但是你要问，在神的心目中将你什么样的份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读创世纪知道。所以第二节你看见整个的那个镜头呢，就转到地。所以现在你才知道神创造天和地目的是为了创造地，所以天是为了地而创造的。那么现在问题讲到地的时候，那么你读了第二章，你就发现那个镜头就不一样了，镜头就转到人的身上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神的创造里面，他有一个体验，就是创造的地不是目的，就是创造的人也不是目的，创造地和创造人是为着叫神的目的能够得到彰显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你有没有想到神永远的旨意？每次你讲到神的主宰，每次想到神的拣选，你一定从永远开始讲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现在我们要问大家很清楚的，那么神为什么创造地又创造人呢？所以现在你在读创世纪的，你慢慢就会懂，让神自己的话来替我们解释才可以。好，那么讲到神的六天的工作，那么很自然的呢是分作两组，前三天后三天。那么大家注意啊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跟第四、第五、第六是两组，是两个循环。什么叫两个循环？意思就是说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又重复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所做的，不过呢更深一点，更丰富一点。比方说吧，第一天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那第四天呢，神把光体放在空中，有太阳，有月亮，有星星。现在不光光，本来第一张的光很抽象的，现在光的具体化了。当你抬举头望明月的时候，你看你就是叫光。所以呢很清楚，第四天，第一天跟第四天都是讲的光，过第四天神的工作进步了。所以进步的思想，增长的思想，在神的工作里面就进步了，明白吗？我们普通读圣经，糊里糊涂就读，六天就六天吧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但是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神的工作是很美丽的，前三天后三天是两个循环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就看见神的工作是进步的。那什么叫进步？什么叫增长？在这里你慢慢的就学会了。到了第二天的时候，神说要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。那上面的水当然就是水蒸气了。下面的水当然就是海洋或者河流了，那么很清楚，这是第二天。那么第五天呢？第五天就是第二个循环的第二天，很稀奇。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说，神在第二天所创造的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，上面的穹苍跟下面的海洋，就是空间来讲本身是没有意义的。什么时候有意义呢？什么时候叫神觉得满足呢？结果呢，你就看见在空中里面，神就让一种的生命叫鸟，当这个生命充满那个空间的时候，哎，你看见第二天就有意义起来了。所以那个意义是什么时候给的呢？是第二个循环的时候，明白吗？这个第一个循环是基础，像钻石盒一样，光是空间，但是钻石盒可能是虚空的，但什么时候你把宝石放进去了，那钻石盒说我对，完全对了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，当神创造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很稀奇，神有个心，神有个心意，是他创造的宇宙不错，他创造的空间不错，他创造的天也创造了海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天是天，不能满足神，好像是虚空的。一直等到神让像鸟那样的生命充满那个空中的时候，神说我满意了。所以这是 第三第几天第五天，所以神看的是好的，是好的，是好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，这是神的创造。但第二天不只是上面的，你既然有上面的空间，有下面的空间，那下面的空间当然就是海洋。但是海洋是虚空的，如果没有让像鱼那样的生命来充满它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第五天跟第二天刚好是遥遥相对的。而且现在神的工作仍旧是根据他第二天所做的，不过更丰满了，明白？否则的话是虚空的。什么叫做丰满呢？丰满就是现在神用生命让他填满他现在的，就而且很清楚的，你看见本来里面是虚空的，现在里面充满了生命。所以很清楚，神的思想是个生命的思想，就是什么时候有生命满有生命满在上面，那就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意，神的目的要达到了。好，到了第三天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就让水就退去，然后地呢就露出来。那露出来以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地就发生青草和树木。所以光是地露出来，现在已经不在洪水底下了。现在可以说，现在那为什么地露出来？地露出来，光是那个地的空间，不要忘记，有空，有海，有地，这都代表空间，对不对？海陆空加在一起才代表神所创造的空间。那么陆和海，不，海和空，不要忘记，那是第二天第五天做的。到了第三天的时候，神要叫水退去，然后地呢就露出什么？就露出地来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等到你读到第三天那个圣经，还不止告诉我们地露出来了，而且告诉我们说，神让植物一样的生命，也是生命，就满布满了全地。所以明白吗？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。神创造了宇宙没有错，但是神创造的不是没有生命的宇宙，不是。这个宇宙所有意义是跟生命有关系的。那么这个生命所有关系，就是因为什么时候神说满意了？为什么？什么叫丰满？为什么在保罗一直用丰满、丰满、丰满这个字？大家不要忘记，那个观念是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中间的观念。所以，如果现在大家明白这一点以后，你就知道说保罗所讲的丰满是什么意思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，第三天跟第六天，第三天是什么？是植物的生命，不是？而且很明显，这个地呢就露出来了。好了，到第六天，就根据第三天的工作，那现在呢，神创造了像动物一样的东西，昆虫一样的东西，在就可以布满全地，在地上跑来跑去。那么更重要的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神不止让植物的生命。植物的生命是知觉，但植物生命不会动。但还有一种生命比植物生命更高一层，这个生命什么呢？这个生命可以在陆地上跑来跑去，那么这个就是动物的生命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神为什么从泥土里面创造了这些动物呢？那么很明显的，你看见神的目的是要让动物性的生命能充满整个的地面。那现在神所创造的海陆空都被生命充满了，明白吗？就着海来说，有鱼的生命；就着空来说，有鸟的生命；然后呢，就着地面来说，有动物，还有各样的爬虫的生命。那么稀奇不稀奇？等一等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圣经为什么啰啰嗦嗦的形容那么多，一点都不啰嗦。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准。好，那么这是六天的工作。但是第六天神做了特别的工作，为什么？因为在第六天神创造了人。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请记得，不像前面六天，不像前面所做的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那光就成，对不对？那么神说要有人，就有了人，神可以这样做，对不对？神不这样做，为什么？因为当神要创造人的时候，你看见和创造别的都不一样。所以你知道人在神心目中地位是什么样的地位， 所以到了二十六节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所以可见在神格里面，三而一的神